举起掌，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总而言之的一句话，就是学习我们平常时，其实包括醒着睡觉啊，一切死了，没有修学圣道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外境实有。那要去搞清楚这件事儿啊，我们上个礼拜总而言之的一句话，就是要各位学习外境其实不谈身，直接我们所缘的那个对象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缘明年为境。上礼拜总而言之是这个。那么为了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背了《色大圣论》无着菩萨造的本文，讲片计所执相升起的六个步骤，我们一开始就稍微背一下啊。虽然我们学习的是韩老的唯识之掌啊，可是因为他的论述啊长，不容易记得。理解你就依着我上课怎么去解释韩清净的序论来理解为何无义。可是当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呢，必须要把它消化成更简单的法句。我要各位背起来的第一段法句，就是色大圣论无着菩萨亲自所撰述的六句义。这六句义一开始标中就说，我们的所缘境事都是什么？都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名言为境。所以怎么开始背呢？第一个，缘名为境。那缘名为境我们不太甘心的呀，这个名言应该是指称那个外境的那个东西吧。那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第二句话，于依他起自心中取彼相貌，那个彼就是名言。我们意识所缘的名言境，对，它不是完全没有，可是它是说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的就是我们名字为依他起自信的种种相貌。这个种种相貌呢，有前五识所对的境界，也有第六意识所缘的名言，因为混淆故啊，我们称它为杂染，不清净，我们搞不清楚，如幻如梦。而其实我们再深入学习依他喜之心是什么，依他喜之心全部都是阿拉耶识种子的熏变啊，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重点啊。我们先了解一切的对境，老实讲并不是真实有所对，都是第六意识的缘境，因为前五识的对境只是识的了别功能而已，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东西。所以上个礼拜总而言之，不管你讲东讲西，归结起来就是缘名为境，全部都是第六意识的圣作用。不是说前五识没有作用，前五识它的作用是性尽限量离名言的，率而一心，没有名言的安立，我们根本无法了别于境。我们知道对境是什么，不管是眼所见耳闻身等等的前五识所缘，都必须要有同行的意识，乃至于独头意识的胡说八道。而第六意识的所对境所缘境就是名言，而名言要指的是什么，一堆我们也搞不太清楚的，我们称它为依他起自性中的种种相貌。中观呢，善说这一块，唯识呢，就善说缘名为境这一块，以及跟依他起自性之间的关系，不依不依的关系。所以我们再背一次，原名为境，于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貌。不管你懂不懂，先这样子熟记，接受自己不必完全懂。老实讲，名言怎么做境？很简单啊，你眼睛闭起来想你妈妈嘛，想你家的卧房的摆设嘛。我们名言的意思并不是文字像的意思啊，是已经变成你的心的所缘， 新的所缘的状态，唯识学通通称它为名言，因为没有名言的新所缘境是不能够产生了别性的。用心理学的说法，就是都是我们的新意识啊，对于我们的所缘境的一种描述。连心理学这么科学的东西，都比较科学的东西呢，都说其实我们都是理情交叉的动物，而理情呢，都是以我们的心对于境界的一种描述，所以你描述的论据合理，你就偏理性；喜欢不合理的乱想一通，搞你的情绪，那你就偏比较所谓的感性，乃至于乱性。心理学是这样子分类的。那么唯识学呢，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训练的心，乃至于修禅定的心，都是第六意识的胜作用，我们才能够了别境界。所以如果你能够了别于境界，我们所了别的境界就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名言境，你就姑且懵懵懂懂的说，哎呀，这些境界如果离了我对它的描述跟解释啊，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话，如何说它是有无意义呢？是不是？所以先存疑，你不要那么快的要去论它到底是有啊无啊，是不是如我所见那个样子，先搞清楚你是怎么认识这些世界的嘛。所以第一关先去接受都是第六意识的胜作用，原名言为镜，并不是亲自真实客观绝对的去取外境为我们的心的境界。那我们也慈悲一点，接受我们的名言所描述的境界有所对，而那个境界呢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称它为，你也莫名其妙哈，姑且称之依他喜自信的种种相貌。我们先透露一下啊，所谓的依他喜自信，就是阿赖耶识与种子的熏变的种种相貌。今天呢，可能我们再要用下个礼拜。可能再要用下个礼拜来谈唯识这一块。其实无意这一块还比较容易了解，无意那一块你只要了解都是第六意识胜作用意识所缘的名言，大概已经解决一半。那么另外一半怎么解决呢？另外一半要靠唯识这一端的教理解决。它不是完全没有，可是它也不是真的有。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以我们阿赖耶识种子熏变为自性，它不是拥有物的自性。我们对物的自信是不能够轻取的，物的自信如果在心外的话，它自在物，那个自信没有来，不能为我所取啊。我的心也没有去，我也不能取它呀，对不对？它没有入，我心没有出，不入不出，我为什么是会生？是会生离了境，不是不可能生嘛。所以我们让我们这一念是生起的那个境分是什么东西啊？当然是自己是所变的相嘛，对不对？这是像我这样子已经久读唯识，才慢慢有一点体会啊。你们去想办法，就是要想办法要有像我这样的体会。你们不必完全相信，是照这样的思维，依着这样的思维，就是唯识教我们的一套如理所引的作意。这个如理作意会引发我们的一种修止观。用得上了一眼睛，一种对于生命实相的一种体会，一种理解，就像是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我执啊那么熟悉一样，随时随地在梦中一样有我执，对不对？你感觉到你在梦中被蚊子咬了，即便在梦中第六意识的力量没有那么清楚，我们都不会去拍梦中的那个人啊，都是往这边一拍，对不对？你看连梦中的意识力量那么薄弱，我们都知道往内拍皮肤里面这一块东西才叫做我，对不对？明明梦境是第六意识所对的境，我就不会去拍那个人嘛，是不是这样子？看看，你要把我们的教理啊要搞到像我执那么熟，当他的力量能够赢过我们的我执的时候啊，我们才有机会证无生法忍，成就圣道要靠这种力量。好，我们背的原名为镜， 与伊他其之心中取彼相貌，彼者是指那个名言。名言要指称的境界从哪来呢？从伊他其之心中种种相貌取来的，对不对？而这伊他其之心统称都是我见，就是我这个生命所依赖的一组条件，那个条件还不是恒常不变，是刹那无住无间转变的。我们生命存在依赖这些条件，我们就把这个条件设为自体，刹那刹那的变化的那一堆条件，我们随时随地都把它设为自体。这个就是第三句话，由见执着。这个执着有具身的部分，还有比较弱的后天所学习分别的部分。这个次第很重要哈，原名为净，再升观一点，名指什么呢？依他起之性的种种相貌。依他起净指的是什么呢？是一堆无常转变的，我们引以为自体的生命条件。整个我们所依赖的生命条件呢，我们称它为我见。我的生命自己以为的存在，或者我们以为所谓客观的存在，它依赖哪些条件？那所有的条件，不管我们认以为有大有小，有广有狭，统称为我见。因为有我故，所以有我所有。因为有我在见，我在闻，我在觉，我在知，所以所见所闻所觉所知就变成我所有。我们就把见闻觉知所依赖升起的条件总体而言称它为我见，而由我见所取的对境总体称为我所有。而这个老实讲，佛告诉我们的，我们所依赖的条件总是感觉很实有，可是这个实有啊，只是执着。执着是什么？执着并不是真的需要有你真正把持的东西啊，不是需要真的有真的东西啊。比较客观的去描述一个现象，我举的例子就像霓虹灯，霓虹灯许它各个灯啊次第生灭，我们就会升起自己亲眼见到有一个光点从这里跑到那里去。我们可以还随着世俗说光点是次第的生灭，可是那个在运动中的光点，那完全是你执着生出来的像，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我初中高中啊学到物理学，我就曾经问我的物理老师，我初中问过一次，高中也问过一次，最后我失望了，我说大人都不懂，我说你电话拿起来，因为你碰到人毕竟是人亲自讲的嘛，我听电话跟电话通的那一端，我学的道理都跟我讲，是话筒的那个铁盒子里面的铁粉呢、啊，透过磁力的改变，嘣嘣嘣嘣嘣撞出的声音，我在里面会听到我爱你，我恨你，乃至种种语义的差别啊。我就问他说，物理物质的撞击变化，音阶的高低，怎么会让我生起来语中有意，对不对？意还会生种种的情绪，这怎么回事啊？他说不出来。他说我学物理的，我不学心理学，以后你学心理学的时候再去搞这个问题。后来我大学念的心理系，我还是没搞懂这个问题，我还为了这个东西跑到哲学系去学语言逻辑，搞到怀黑德，那被人家称为很难的东西。后来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是非常奥妙的，而佛法却这么简单的四两拨千斤，说它全部只是我见，我见只是执着而已，执着是无所有的，不是你真的有把抓什么你说它有什么，是你根本没有什么你说它有什么，你是在无所有当中说它有什么的。但话外啊，言外之意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存在的东西。我们这六句意啊，全部都在描述我们所认识的对境是怎样存在的，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认识外在而被我们认以为存在的。所以是原名为净，这个名指的是什么呢？与一他起之心中取彼相貌，对不对？整体的一他起之心就建构一个完全虚无的我见，因为有我见故，依赖这些条件，我们在认取我所， 为我所见闻觉知的境界。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东西，这就是像气之间啊，还有我们的谢师兄他自己取的一个外号叫一水世界一样，离开我生命存在的条件，我们不可能认识绝对客观的外境。我们外境是怎么样存在的，是依着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存在而有的。也就是说啊，我的根生生命的存在跟气质界所显现的作用相绝对是相关的。我具备有什么样六根的能力，我六根所对的境界就被我看成那样子。本论唯识之章里面韩老举了个例子，你戴了一个红色的眼镜，所有的外物都带着红色的特质，反之青黄赤白不同的眼镜你就看成不同的对镜，你所有对镜都具备有那个特质。如果我们的眼睛是有一种 S 光透视的能力呢？如果我们的眼睛就像是电子，就是电子的一种放大镜的功能，我们能够看到微分子的状态，那么这些法界会被我们看成什么样子？乃至于我们用放大镜把我们的皮肤啊放大几千万倍的话，我们看的皮肤是一个网子，是一个蛋白质所构成的网子，里面有很多的灰尘卡在毛细孔当中啊。有那样子所看到的人是人吗？你会生出一个人的像吗？那个像里面还有美丑吗？还有品种的差别吗？还有社经地位的差别吗？所以修戒分别观者对治形象而构成的一种种性高低乃至于傲慢的所依止，全部我们所取的一他己之性总起来就是我见的建立，而我见呢就构成了我所有。这完全只是执着，但是离开执着有没有东西我们不能说，对不对？说它实有不对，说它实无也不对，都是边界。因为有我见故我们才有边界，我们离开我见跟边界的四句安立，我们根本见不到实相。佛法是这么说的，佛法没有直接描述客观的事实是什么，佛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除错误的执见，慢慢去除。他说只要去除清净了，以那个清净心我们就能够见实相。所以你不必急着去描述实相，实相如果用我们的散乱心去描述的话，你怎么想都还是错的，所以不必那么急着去见实相啊，先去除错误，去除错误，不要犯轮回反复再三碰到的问题。所以由原名为镜，这个名呢是与一他起之心中区别相貌，而总体的一他起刹那刹那无助不断分别变异的有一组又一组变化中的生命所依赖的条件，把那个依赖的条件其实都是不断的转变，可是我们就一直以为有个长恒住不变异的我，那个完全在无所有当中虚构出来比你安立为一个我的由见执着。那因为我们生命所依赖的条件一时一时都不同，对不对？于是我们一时一时当要描述，当要跟自己谈话，当要跟别人描述，当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我就要怎么样呢？祈语。语言怎么发生的呢？寻视。寻就是决定我要讲什么，视再去修辞啊，找到一个比较详细描写的更明白一点的话语，对不对？我要去描述风花雪月，我要去描述感情世界，我要去描述音乐，我要去描述什么？先找到一个你想描述的对象，那是寻的作用。找到一个粗的对象，然后呢，再用你所有的修辞的本事去描述它，那是四心所。那前早期这是晚期玄奘法师的翻译成寻跟四，早期像罗什法师的翻译就翻成觉跟观。觉是粗的心，观呢是细的心。我上个礼拜也举了一个打靶的例子，先找到那个靶，对不对？不要打错靶了。 找到你要打的靶之后呢，再去看那个圆心，想办法去修正那个锋偏，对不对？把你的枪的那个三角点瞄准到你认为可以打中标靶中心位置的一种持枪的位置，然后呢屏住呼吸扣扳机，对不对？而且枪托要压紧，免得呢它又会晃动，后坐力呢就会让整个枪靶子整个出去的那个抛物线呢不顺畅，对不对？瞄可能是瞄对了，可是最后打出去呢，透过这些缘起的差别呢，你还是打不到靶。所以找到靶位是寻，细查靶位的差别，想办法要达标，那个整个心的作用就是观，或者是叫视心所的作用。这样子我们就找出了一堆想要去描述，我们要描述那个主体的言说差别。那由着我们对于所要描述那件事情的过去带来的经验，以及现在显著的经验，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有人偏好视觉经验，有人偏好听觉经验，有人偏好触觉经验，各个不同。这就是我们的第五句，由见闻觉知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言说的意思就是六识差别的意思。我的言说又会引发别人的理解，别的理解可能跟我依赖的六识的偏好不同。比如说像心理学就有套理论，他把所有的性格分为视觉偏重、听觉偏重跟触觉偏重。像我就是比较视觉偏重，视觉偏重人呢急性子，讲话快。触觉偏重的人呢重视那个气氛，讲话慢，喜欢我们日本话所讲 Kimoji， 他重视外触也重视内触，那个触都要妥妥贴贴了，他都要感受到了他才会说话，所以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而视觉经验人呢一见就是山河大地啊，对不对？话都来不及显现那么快。而听觉经验的呢居于其中，居于其中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跟一个触觉经验的人呢谈恋爱抱抱就好，可是你要跟一个听觉经验的人谈恋爱，你要经常讲我爱你啊。如果你要跟一个视觉经验偏重的人呢，你要经常打扮得很好看呢，穿很鲜，他很喜欢而且又鲜艳的颜色，带他去看风光雪月的水月的美景呢，家里要布置的各种颜色，你看这都是后天所学来的偏好嘛，对不对？可是它影响你整个去描述以及你去体会你去受用这个世界的差别。你偏重哪一种经验多，你的生命经验就长成什么样子，它又会斗环扣齁回来影响你的言语的描述以及你六种感官的经验。那它所生出来的差别相就多的不胜枚举了，对不对？合起来原名为镜，名从哪来？与一他起之性中区别相貌，这些一他起之性一套一套的刹那变异，各个时候其实都是我们所依赖的生命状态，那个状态我们称它为我，由那个状态所见的法界我们称它为法，或者是我所有。你设法要说它是什么，或者是想办法跟别人沟通或描述它是什么，于是就由寻由视其余，由寻视就建立三界的差别。于中更维系的经验，因为这种巡视就会一直不断的长养你的这一生的等流式，这等流式就会创造后天的偏好，就是我们第五段由见闻觉知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六识差别创造出来的法界就越来越维系。总结一句话，于无意中增益为由，这句话同时也代表另外一句话，而本来圣意在其中啊，中道实相在其中啊，对不对？ 那个中道实相就是依他己自性的实相，就是不生不灭这个实相。因为没有自性生，没有自性灭，对不对？因为你有见执着，由寻其语，由见闻觉知而生言说差别，以无意中争议为由，所以你活生生的着其有而忘其什么中道实相的真实。所以你争议为有的同时，你也减损圣意为无。无并不是没有，而是你不知不见，你就活生生的当面错过中道实相，六根门头对镜而不知不见，不知圣意，不见缘起，你就活生生的活在争议为有的概念法界里面。这是悟无义的六句义。我们就从第十一页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第十八页倒数第五行为止。我们能够这样子想到这里为止呢，就说哎呀，我们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所谓的实在的物质，其实只是色身香味触法的符号而已啊。这个就是怀黑德的结论，跟罗素共同写《素论》的那位哲学家 Whitehead， 他就说：“我们是活在符号的世界里面。”叔本华也是这么说的。哲学家探讨到后来，他说：“我们以为客观物理世界的真实存在，其实只是语言符号的变化。”所以呢，唯识学在这一块啊，通世间的哲学。其实心理学也是这么看，只是心理学研究的比哲学还更仔细一点，因为它可以用各种计量的方法去量脑波、量荷尔蒙、量神经的反应、各种肌肉的变化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又比较推进一点，然后因为它推进多一点点，所以他以为这个仪器所测量的对象，那些种种现象的计量差别，就是客观的物质世界，所以基本上它还是唯物主义的。虽然是心理学，心理学还是用科学，科学基本的哲学假设还是唯物的，有一个根本物质的客观法界，他们是这样假设的。可是相对而来，你不能说佛法是唯心理啊，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都是哲学的两大派，佛法并不是唯心唯物，佛法谈的是缘起无我论。如果你要跟哲学去区别的话，要这样认识哈。我们可能为了要解释给世间人听，不得不借由哲学科学的语言来用，可是不要以为佛法就只是像世间的科学哲学那样子。所以呢，我就不再截前面的东西了啊，从十一页开始解释。唯识识呢有十八界，而十八界呢各个识都有自己不共所依的根，有不共所缘的境。于是呢，进一步就来研究，那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呢，是所对的境是哪一种根，对哪一种境生哪一种事呢？于是直接进到结论的探讨，那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原名言境生起意识的分别，而后成唯识论或者是唯识其他的小论又更进一步去谈意识，就有同行意识跟独头意识等等等等，那个我们就先不细究，因为现在重点在唯识无意四个字。所以到十八页的倒数第五行，我们要了解见闻觉知所触对的对象，其实只是色身香味触的符号，还不是色身香味触本身哦。这个符号并不是物质体有的，是世上带起来的，是世上带起来的。我们是自心分别，自心对于物质体所安立的名言境，这是无意的部分。接下来谈唯识。哎呀，这个物并不是完全没有，它是什么东西呢？它被我们称为依他己自性，所以前面呢我们称它为分别变，底下呢开始解释因缘变的部分。它总该有一个东西吧，唯识也不是不虚。唯识说有，它还是没有自性的存在。前面的分别变，前面的分别变是我们的自心分别自心相 变淡而起的正义为有，那是有法，完全都是第六意识安立名言，然后呢自心在原此名言任以为有，种种差别而已。那他总该有他所指的对象，那对象是什么呢？所以接下来就在探讨，到11页到18页为止是在解决第六意识的原名言为净的部分，18页的倒数第四行开始就开始探讨第八识跟第五识的原净问题啊。如果你要去分的话就是这样，第六意识的原净是分别变，但并不是说第六意识没有因缘变的部分，也有 啊可是维系不知，因为因缘变的东西不带名言嘛，不带名言的，那一带名言就已经是六识的初分了。那现在来看第八识跟前五识的缘境，我们都说第八识跟前五识的缘境叫做性境限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不带名言。前面我们上节课也讲过了，观带名言的就是假，所以第六意识的缘境全部都是假立，都在名言上假立的。而第八识跟前五识的缘境，我们称它为性境限量。那我们说它不带名言，而不带名言呢，我们前面就定义过，那是实，对不对？可是一讲实啊，外人就以为都是阿念真的有，开玩笑，你纵使这样子也不过是两种事，手碰的是触觉，耳朵听的是什么？听觉，眼睛看的是什么？视觉，仍然是前五识的所缘。我们经常会跟别人讲有，怎么有？都是酱油啊，对不对？怕的也听啊，听啊，痛是触觉啊，对不对？讲的有声啊，有声啊是听觉，看的有影啊，看的有影，那是眼识，那是眼识。见就为真吗？听就是真实吗？所以前五识乃至于我们维系不可知的第八识，我们先不要讲第八识好了，第八识留容后再说。前五识是色声香味触。啊，讲到这个东西的话呢，我稍微要改一下一水事件师兄给各位的讲义第十二页，趁我记得免得忘。请看到十二页这边呢，在他左边的图示呢，他写了一个不带名言，也就是离心想所造的名，我们就由此推之有物。这种不带名言离心想所造名言的物呢，我们就称这个物叫实有。以六识来区别定义的话呢，其实就应该以眼、耳、鼻、舌、身，请把意识打个叉叉，底下那个格的色、声、香、味、触、法打个叉叉，这边不能包括意识跟法。意识跟法对，它也可以原实物，它也可以原实物，可是这边呢不说意识原法，只讲前五识所缘的色声香味触五层境界。因为呢这种五识所缘的境界是性境限量，它是不带名言的，它是离心想所造名的，所以这一种所触对的色声香味触的物质的特性，我们就称它为实物，对不对？是这样子定义的。那么他就进一步举我们的婴儿期，婴儿期是指不善名言，因为这种孩子呢他还没有学习名言，所以他就完全怎么样，像我们的小 baby 呢，东西拿来就往嘴巴咬，对不对？所以增加我的前五识对他的看法，因为他第六意识没有胜作用，他不能说他是什么东西，所以小 baby 在不懂名言的情况底下，他完全以前五识认识世界，意识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就是看熟了之后呢，他会有一个法尘的印象，可是他还是没有名言，没有名言，第六意识原名为净的胜作用就不发生，所以呢，他就以婴儿期的前五识的经验来比方，来让我们体会何谓我们这边所谓的实物。可是说实物啊，请注意一下，这边的实物并不是实有自性的，仍然指的是因缘变的部分。因缘变既然是因缘所变，它一样是无自性理啊，不只是分别变无性，因缘变的也一样无自性。于无自性中，我们六识正义为有， 活生生的才把无自信的法界争议为种种的自信差别。为师要去辨明的是这个东西。好，讲完了婴儿期，打个比方之后，他的中就是多一个定义，不带名言的物，我们说它为实有。而这个物其实是什么？前五是性境限量，不带名言的对境。这个对境其实只是色身香味触这五层法界。这五层法界做个比喻，做个比喻，就像是婴儿期不带名言，前五是所触的经验，它还是经验嘛？经验就是事嘛？经验还是事嘛？那进一步讲了，那我们长大了以后呢？懂名言以后呢？懂名言以后更麻烦了，前五是还是有心境限量，那一样是不带名言的，不带名言的前五是色身香味触这五层的境界，可以说它为实有，但是。同时意识跟独头意识所缘的名言境，那就是观带名言的，观带名言就是假有，而问题就是假实掺杂，假实掺杂，对不对？假实掺杂故，我们无法区别故，所以呢，唯识学才说啊，那是如幻如梦，如梦幻泡影，如入幽殿，它是无常现象的显现。其实是无自信的存在，有条件的存在都可说，都可说。好，这个是我们稍微把谢师兄的图示呢稍微做一下说法。好，我们今天要进到他的第十三页。十八页的后半段，对，十八页的后半段，我们来探讨。山河大地这个假名总该有一个所依止吧，假名本身是分别变，那么假名所依，唯识学也称它为有，那怎么有的呢？是因缘变有的，因缘变指的意思是什么？有因有缘。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唯识学的概念就要讲出来了，那就是阿赖耶识跟种子。老实讲了，阿赖耶识比起种子来讲，它更是一个假名，因为阿赖耶识也一样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名言所安立的相，所以呢，阿赖耶识这件事情反而不如种子重要。而种子有三类啊，种子有三类，各位尝试性的稍微记一下，因为没办法详细讲哪三类呢？名言种子、业种子跟有知种子。有知种子相对的比较不重要。什么叫有知种子？我们对于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一种认识的差别性，那么名言种子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清音，而业种子呢是缘性，是缘性，所以你们就姑且这样记着。我们的名言种子是清音，只要等待跟它相应的业种子为缘性，就会取出有知种子变现三有的差别世界，你们这样进。所以所有的法界变现而升起，一定都要有有因有缘，对不对？清音是谁？名言，名言种子。缘性是谁？业种子。变出来的世界离不开欲界、色界、无色界，那种种它的可能性就统称为什么？有知种子。你们大概这样记啊，详细我们学习舍达生论再来说。而这边呢，更要说的是名言种子跟业种子。好，底下我们看看，这个啊，有知就是知线的知，天干地支的知。有就是三有，有没有的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因为它都只是法界的一部分嘛，所以知分啊，知分啊，知就是分的意思了，一部分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看十八页倒数第四行这边韩老怎么说这一段。他说一切物的假实界限在前文已经划分清楚了，怎么划？带名言的是假嘛，不带名言的就是实嘛，所以这个带名言的就是分别变，不带名言的我们称为因缘变， 这你要注意哈，这维士自己的讲法是这样。所以以因缘变说为实，而这个实呢，在中观就说是假，因为它是无自性。我有什么？我有假名。维士到最后也是要变这个东西，可是先安立什么？有一个因缘变依他以自性为实，这个实是观待于什么？是相对于我们名言的假，因为名言的假就有点像龟毛兔脚，对不对？就像是水火这些东西，它一样是龟毛兔脚的假名，可是它有观待有实物哦。可是名言本身不带水火的特性，所以它说是假。可是真的被水火所指称的那个实物，就有水火的特性，水就能淹，对不对？火就能烧。所以其实我们所谓名言的实物指的是功能，还不是本体。你本体始终啊，论其真实，一定要说一句话的话呢，唯识一定会说，那不过就是总身现现熏种的留住相，给他一个假名，就是依他以自性，是原生法，是无自性的存在，它的显现唯有功能，唯有功能差别，所以它完全是能生功能差别的种子的功能相。你说它有实体，唯识也不主张啊。你不要用名言安立就说唯识见是什么，经常看到哈，论师搞的差别啊，都在搞这些东西。所以一切物的假实界限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以观待名言说之为假，不待名言说之为实有。可是实有并不是真的有，所以呢，我们都不是在搞哲学，实有要论它为怎么样真实，是绝对有真实，那么相对的假就是错误的，然后还假逼一时，这就是哲学的论题。老实讲，佛法只讲一件事儿，假实是观待的，一切的名言都是相对的名言假立。说假说实，并不是假就真的没有了，实也不是真的有了，都不是在有无意义上辩论的。有无意义都各观待于因缘而有所说，你要这样认识，否则你读阿毗达摩啊，会苦死啊。那么有了这个假实的判断以后呢，现在再进一步解决山河大地的问题，究竟我们的名言呢，依何种实物而有种种的名称差别呢？对不对？直接一句话说穿了，那不过就是色声香味触的种种差别而已嘛，对不对？而这个色声香味触，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见吗？不能嘛，它还是我的眼耳鼻舌身，对不对？这五识所缘的境界嘛，对不对？只是比较好听一点，说它是性境限量。为什么说它性境限量？因为它不带名言。问题是不带名言，你又不知不见嘛，对不对？你说它有真实，你也心虚虚的嘛。真实是什么？你描述一句我听听看，禅家参了半天，参了一辈子，还是密心了不可得啊，对不对？说是一物即不中，说中了又怎样？说中了还是假，假并不是不存在啊，你只是如实看到它无间变异的，依赖一堆的条件，无自性的存在着。佛法讲的就是这样缘起无我的实相，理论的方便都是为了要建立各宗各派的止观善巧，你依着名言不升起止观的善巧智慧，你等于没有学论，只是在教理纯粹哲学的思辨，那是哲学的领域，跟修圣道没有关系，懂再多辩再多，那不过就是知识。佛法不是知识论，知识论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层次，最多只是一个比较别人找不出问题的论点而已，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看看韩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我们的名是指哪一种实物呢？就是无人所可见所可闻所可嗅所可尝所可觉所可触所可知的种种物，这些呢，它的率尔第一心呢，都是不带名言， 旁边注意一下，我们就是所谓的五四的信进限量，就是指这个。这里呢就不说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前面先变过了，第六意识所缘的就是名言境，名言境名言就是假名，假名许他有官带实物，可是不管他带不带实物，假名本身都是假，假不是没有，假就是我们取依他起之性的一组生命的条件。现在在谈那个实物，其实就是那一组条件，那个条件是以事为字体，事是以了别为形象。这个地方呢细微，这个地方是唯识的重点，前面呢像哲学，底下呢就真正唯识了，真正唯识。底下虽然是在描述唯识的事字体的特性，可是你也知道，依这样所描述事字体的特性，事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却有功能，于是称这种东西叫做不思议，叫不思议。不思议就是不要胡思乱想，对不对？赶快利用这个名言的方便去修止观的善巧，这比较重要。而止观呢是去执，不去证真实。因为真实不是用任何的修炼，因为真实是无为法，是法尔的实相，所以你不要企图用任何方法去证实相。我们只要有方法去修，方法只为了要去除错误，而我们生命的错误就是恶执跟恶障。所以这个可见闻嗅尝觉知的这些种种啊，不叫知啊，知就是第六意识啊，触见闻嗅尝触，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所对的色声香味触，这五是所缘的五层境界。这五层境界的率尔一心都是不带名言的，我们称它为实有，都是分别显现可得的，对不对？眼睛呢，你看眼就见色啊，耳就闻声啊，这不是没有的。于是呢，外人就说它是随处有无而有无的嘛，它不是随心有无而有无的。这里如果没有一尊佛像的话，我也不会掩饰在那边看到有佛像啊，对不对？我用手去敲磬，敲了才会有声音吗？我不去敲它，它就不会有声音吗？对不对？随着处所，随着作业而有无的。如果随事所变的话呢，我敲虚空，虚空也应该出现一个磬的声音嘛，因为我是期待它有声音嘛，可是不然嘛，外人就这样认定嘛。好，现在就在谈事的这个问题，它都是分别显现可得的，唯识也同意，同意，因为它不能够离开因缘有，离开因缘而有的那是分别有，分别有毕竟是名言境的假，对不对？依赖因缘的有，我们就会以为它是实。可是进一步现在要说明，依赖因缘我们所认识的有，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事性，事性只是了别的作用，它只有了别的功能可得，除此之外别无所有，对不对？那个纵使有也不是，也不是你可以自见的。所以可以说这种分别显现可得的五事所对的五层境界为实物，这个实物呢就是我们山河大地这些假名的所依。所以我们白板上的右边就讲啊，左边就讲啊，所依有两种，对不对？种子跟器界，对不对？这些都可以当我们的所依。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又问，我们生命在哪里？一直在这身体，对不对？我们会把四大五蕴的色身当作我生命的所依止。可是唯识说啊，根生呢，根生是一个毕竟败坏之法，等你死的时候呢，它不能当你所依，只有它还能够有生命功能的时候，它还可以勉强在这段时间给你有暖，会有寿命的一段时间，会有习出入其中，会有事直受为自体。可是当它不堪用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会弃之如敝屣，赶快去找一个新的所依之体。所以这不是真实的所依，真正的所依是种子，种子，我们植受的种子比起植受的根生还有器界来讲，更接近真实，更接近真实。好，于是呢这边就说了，那么 五识所缘的五层境界，就是我们认以为有心外三合大地假名之所依止。这都是说还没有说完的话哈，进一步再去探讨。离此之外，无别分明显现可得的实物，也就是说，离开五识所缘的色身香味触这五层的认识，请注意是你对它的了别。除了五识对于五层的了别之外，你旁边注明一下，除了五识所缘五层的了别性之外，无别分明显现可得的实物，请问你五识触境界的时候，除了你的五识的了别作用之外，请问你得到什么？我刚刚讲过，外纵使许有物质体吧，物质体有没有到你四体来？没有啊。你四的功能有没有到出到你四体之外？没有啊。物没有入体，你的四功能没有出于外，请问你在四体上面所生的了别心，我们称它为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是什么东东啊？还是心的作用嘛？请注意，不是心啊，不是心体，是我们假名为心体的功能，这个功能我们称它为形象。所以白板上写两个重要的观念，形象就是功能，所缘就是我们以为的触对的境界，色尘缘境。除了五识所缘五尘的了别性之外，无别实物可得。所以我们三恶大地假名之所依，能然并不是实有心外之物，能然还是依止于什么？依止于前五识原五尘法界四字体的了别功能，也就是我们的形象。形象就是依他体之性，因为八识以及八识所变成一切境界，都是八识字体的了别性，也就是功能而已。其实只是种子变现的功能而已，所以种子称它为能生功能差别。我们只是把某一种殊胜显著的功能当作是我，或者是我所缘。不管是我的字体，或者是我所缘的世界，老实讲，都是心正在起作用的功能。这个讲得更贴近为师的究竟的说法。现在就是因为当时韩老师对大学生说啊，不得不依着他们的知识领域开始建构名言，去试着描述，描述要不断的带到唯识学用的法句。啊，我也把各位当作是那样子的外人哈，慢慢你们去厘清啊，不要只片段的文句哈，就是唯识的意见，唯识意见还没有讲到，其实只是五识原五尘的了别性，了别性就是五识的功能。你五识有什么功能？你所见的五尘就长什么样子，对不对？这个时候还不用去管五尘是真的怎么样，因为它是怎么样，也不过就是五识现在所依止的功能差别而已。你依止五识的功能差别是怎样，你就见到怎样，对不对？你能够离开五识的功能差别，别见一个怎么样吗？那有的话，它还是成见嘛，先入为主的成见，对不对？那仍然是第六意识所缘的更假的东西。所以你要比较贴近实有的状态，它其实只是你所依赖认识五尘境界五识的功能差别而已，是五识的了别性，是五识的形象，是种子的功能差别。除此之外，无别分明显现可得的实物，你心要静一静，到这个部分我们的理性还可以接受，同意吗？可是仍然有一个执着，不会没有吧，对不对？对啦，我承认依赖我的根身世的差别，我的五尘就会被我认识怎么样。这基本上其实心理学也是这样认识的，哲学也是，认识论也是这样描述的，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这样来的。这样来，你为什么不接受唯识的意见？你为什么就直接赶快要推论有一个极为， 有一个客观唯物的真实。你为什么这样推论？因为那个到现在为止，科学已经被比起500年前已经进步很多了，对不对？到现在为止，最先进的量子物理学家，他仍然说他是一个 hypothesis， 对不对？我唯一能知道的就是我不知道，到现在还是这句话而已。唯一我可以 make sure 就是 it is uncertain， 它不确定的，对不对？我不是知道它刚才的样子，要么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它去哪里，对不对？我只能够描摹它落下的影层，我们只能够拿中指去撞击它，依它所发生出的能量，第一个探测它刚才在的位置，除此之外，用它所散发出的能量判别它含有什么物质。请注意，仍然离不开你探测仪器的功能差别。所以维斯就说一句实话，你离开你所依的根身世的功能差别之外，你别无所见。到现在为止，最有名、最现代、最被称为科学的物理学家都必须承认这件事情。可是我们还是要说，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真实。可是你不能回过头来，因为这个道理去辨破唯物主义，就偏到唯心主义去了。佛法仍然不是唯心主义，仍然不是。因为无人，持久于第一行，因为我人呢、依这个可见可闻可嗅可尝可触的这五尘法界呢，我们称它为实物啊，其实还是离不开从自心中比较对待虚拟构化起种种不同之想，或名之为山，名之为河，名之为大地，其实这不外都是这些见闻觉知等的实物。也就是说，我们六识所缘的差别名言呢，离不开的其实就是五识所触对的五尘的功能性。若是这可见可闻的实物坏了，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山河大地的假名也随之消灭了。坏的意思是什么？坏的意思请注明一下，因缘散灭，因缘散灭。等我们曾经见闻觉知的五尘法界的因缘坏了，散灭了，假名还在啊，对不对？我们过去称它这个东西的假名还在，比如说呢，前几天是不是蒋公的名旦，对不对？然后呢，不是那个那些李登科还带一个什么假的国父，不是去拜谒慈湖吧，对不对？他们两个还长得有点像哈。好，那问题是他们两个真的是蒋公跟孙文吗？不是嘛，就是长相跟上片很像的人嘛。对于大概七八十年代的小朋友而言，他根本没有见过真的人嘛，他只见过照片嘛，对不对？所以只有这种名言状态的存在被我们认识嘛。就那些孩子们，他哪知道他原本怎么样？连我现在真的想起来，我只能觉得啊，李登科还蛮像蒋公的，对不对？可是一讲话我就知道不像。我至少还活着，曾经站在台下看到他老人家在那边操着那个浙江的口音在说话，至少还有那个印象在，可是这印象毕竟是模糊了，离开我的印象，老实讲也没有实物面对前面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何况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人，对这种已经实物因缘散坏的假名而言，那假名真的只有你在以名求义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而已。这讲另外一边齁，好，我们名言假例刚才已经辩论，对不对？从11页到18页讲这个东西嘛，意识所缘的名言。好，我们姑且说它是这个是假的，这个我们承认。好，我们说两边，名言所对的实物离不开五识所缘的境界，那这个境界其实只是五识所依的五根的功能差别而已，对不对？好，更重要的是，当这个五根五识的功能差别灭坏了以后呢，假名还在啊，假名还在啊。可是假名在生的种种想还是继续在变化、还继续在变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所带的实物了，对不对？实物只是五根五识的功能差别，这个时候功能差别的因缘已经灭坏了，只有假名还在哦。这个假名所生的意想的种种观察还是很多、 对不对？所以你看，一本项羽就有不同剧本，对不对？一个曹操，你要说他是枭雄可以，你说他不世出的英雄也可以吧，对不对？现在对岸的电影呢，现在三国听说又在重播了，里面呢、啊，你看他们越来越标举什么，像曹操这类的枭雄，秦始皇这类的枭雄，不世出的功德一直不断的被称叹，他们焚书坑儒啊，屠杀无边的、啊，以及用尽心机等等的这些东西，慢慢不去谈，好像不那么重要，对不对？所以就看我们以名求义所生出来的种种观察，被传送了多少，被传送了多少。所以呢，名因为义而有，而由名再生的种种异想，也是由随后的因缘。那个因缘有没有带食物啊？没有。现在的孩子啊，怎么认识古来的人物啊？依着现在人怎么样去写小说嘛，怎么样去演电视剧嘛？我们现在的政治时事要怎么样去称说某一种历史人物的特性对我的当局者比较有利，对不对？于是我就传播这种思想，于是被这种思想所影响的人乐听大众，于是对名所生出来的异观察就跟以前的真实是不是越来越远了、啊、也不要讲那么远，讲我们现在。妙音长老就曾经讲一句话，你就拿一个相片，你就拿个相片取像看着，看着之后呢，眼睛闭起来想你刚才看到那个东西。我们经常拜佛就是教这样取像，对不对？观相念佛，观种之智，对不对？取境界相也都是这样取的，用你的五根取境界，尤其是什么耳闻声眼见，眼见色最常是用这个取相。取下来之后呢，眼睛闭起来，不用前五识，单用第六意识，增益他的名眼，起种种意的观察，用这样子的串习意观察，建立你止观的一眼睛。我们的光明啊，物的光明想也是这样来的，取烛火，取灯光，取日光、月光、星光，药物就是化学药品所燃烧出来的光芒，取那个光明为相。眼睛闭起来之后呢，怀想你现在的处在的空间，就像是你看到日光灯明照大地一样，就像你现在把这个房间的光明的样子取下来，眼睛闭起来，一直不断的去想你现在眼睛打开那个时候的印象，懂不懂？然后你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不要想那么多人，你就想没有人，可是一样是你所喜欢的光遍照这个卧室，那个光遍照你的身体，你身体还有温暖的感觉，把那个光明响遍身响起。你眼睛虽然闭着，可是你的身体以及你的心态完全处在于因为有光明而觉得安全的状态，对不对？用这样子安住身心，由此慢慢入睡。见佛也是一样，你拜佛的时候不要空空的拜，把对方所拜的对象就是一个泥塑木雕的对象，你这样子起不了感情，对不对？上面就是正式观想啊，妙老就在眼前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相我看多了嘛，对不对？我跟他曾经在一起过嘛，他的音声只要我想他的时候，他那黑龙江的口音呢，就出现了嘛，对不对？一出现我跟他的感情就有了，当然你要去找你有好感的嘛，对不对？然后把三宝佛的功德融在他一身上面，然后呢把他就融到我心里面去，所以当那个大头拜下去的时候，那他就是我全部要拜的心了、啊、心所现的法界啊。你要真实这样的升起拜佛的功德才有嘛，不然你拜佛的时候老是在那边想那是泥塑木雕，那不如我卖虚空好了，拜泥塑木雕还有个对象，拜虚空你拜心不生呢，是不是呢？可是当你心中有观想的时候呢，三宝佛在虚空放大光明照你全身呢、啊，对不对？能理说理性空寂，这样的法义还升起、啊、天台的一心三观于中还有法义助心呢、啊，让你的心有法义又有所观的相，相续成道，这个道有力量，它就转我们的现业，这个是 不是打假把式，是真练功的。因为你这样的心呢、啊，会有功德力，经常让你功德力助心，这个力量呢，会改变我们的意业，意业所发动的声音跟语义就会变。当你每次讲到三宝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起来，这个信心会在你的对境很悲哀、很无力感的时候会有力量，让你的生命有个转一子的机会，懂吗？这就是取向。你看，我们修三摩地、修圣道，取向的功夫就跟我们打妄想一模一样，只打一种有力量的妄想，把打妄想的功用用在不同的地方。你们都没有真的去用功练习这个东西。你现在有相让你取，你取不来。你现在更进一步要去取什么法义？法义的一言尽，更是要串习思维，由如理所引的作意，引发出一个三摩地心的所缘境，你就更不懂了。等你学会了那件事情之后啊，那么你的修止观就很有力量。你只要摄心得定，思维其想，法义满满的助心，那个法义就像戴上太阳眼镜一样，看的世界都带着法义转。只要你心有根本定的功夫，带着这种四念珠的法义，你很快就得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这样，看你离欲的功德有多少力量。那你要去体会它，很简单嘛。看你打妄想，你看妄想就这么有力量嘛。好，你不打妄想，就去观佛嘛，取相观佛嘛，取境界观相嘛，对不对？张眼闭眼，张眼闭眼，一直不断的取相，让你呢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就如对目前一样，去练习这个东西。不要每天呢一取安般就在那边取安般的有什么相？安般无形无相，你取个狗屁啊，对不对？就是取一个你知的相嘛，你知道它习在入了，你知道它习在出了，你知道它习满了，你知道习已经表了，对不对？你准备要什么？准备要吸气了，你知道你在知嘛？知道吗？说穿了，把它放而广之，就是随时随地看见你的念头，凝住前进为正念，那是上缘呐、啊。我们前面所学过的六门教授习定论的上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念成就，看得到我们念头的生灭。而你如实了知念头的生灭，只是无常、苦、空、无我，无常、苦、无我。常作如是观者，就是住四念处。只要你的住处有根本定，这样子的思维相续就可以正果，因为它可以消灭我们的有漏。叫你们取一个安般，就在那边玩气功，想东想西，然后去对付你的腿痛，对不对？呼吸还打结，一想他就不动，奇怪的，为什么这一坨就一直想不懂？为什么身体有那么大的，这是业障嘛？这是业障，因为你的身心就不习惯，不习惯修止观，打妄想打多了，以为好像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越不怎么样，这越能怎么样？我们就不习惯这个东西，一直迷信，一定要怎样才能够怎样？你善用你的第六意识而已啊，我们善用其心就是善用这第六意识而已啊，善用名言而已啊，对不对？好，那这名言所讲的对象是什么？对象也还是离不开五识的心性限量，五识心量限量其实只是根识的作用而已。你根识的条件、功能、差别、作用是什么？你只不过就是依着那个东西感觉一切物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南传他们叫我们标记，他只是听听，对不对？处处，他没有描述那个物件本身的自相跟共相，有没有？没有嘛。可是我们有讲了十六特色里面有自习长、自习短、自习片身，对不对？自习两暖，为什么这样子？那个是为了要升起名色分别智，知道哎呀，只要我有所分别，离不开五蕴的差别相，不是五蕴的自相，就是五蕴的共相。五蕴的共相就是无常苦无我，五蕴的自相就是领纳，对不对？等了等这一切的差别的名言描述，就是我们搞来搞去，一旦有相，不是自相就够共相，对不对？自相跟共相都离不开意识所缘的名言， 名言所指的就是武士的功能差别，一样又来了嘛，拉一拉又回到维斯官的上面来了，对不对？问题是你有没有我对法律这么熟？因为我随时随地看一切事情，几乎可以带着维斯的教理观一切的生命，差别在这里而已。可是一般的人呢，还是带着自己的习气去看待我们的世界。一看到人家不是穿绿色的，穿红色，穿灰色，就这样差别看，看那个色。一看我们就知道，那就是你眼睛的功能差别而已，对不对？说的是什么颜色？那是意识的明眼镜。你能够练到随时随地，你的六根触对你的目前，你都能够转变成这种体会跟理解吗？可不可以？一直到你意识很薄弱的时候，你也一样如是知如是见。这个不练习能吗？做得到吗？练任何功都是要这样子，拳打千万亿遍，其意才能够无功用平等运转而自现。你打不到这么多遍，那个功能是出不来的。所以我们名字为山河大地，这些东西呢，离不开我们的五根对境所生出来的五识功能差别。若是这可见闻觉知的实物坏了，就是它的因缘三坏了，只存在一个假名嘛。这假名不是应该随消灭了吗？可是这话没有说完，它有没有真的消灭？没有啊。只要它对我有意义，对不对？我只要圆那个假名，我还可以生出种种种种的意观察，对不对？它就像做梦一样，可以带给我情感呢、啊。我有受有想有行呢、啊，对不对？它根本是潜藏在我种子里面一个很真实的一部分。只要事能够变出来它的像，我的事就会圆它的境界，生出种种的意观察，是不是这样子？用同样这个道理，修止观也是这样。而生命的流转就是把这种东西，这种因着条件因缘变化分别假名在重重观察的东西，当以为实有而已。而唯是佛法教我们修止观，只是要如实知它是怎么有的，而不是决定要说有，而不是决定要说无。决定说有无，那是外道；如实知有无，那是正止观。你于中去体会缘起而无我，无我不是没有我，而是我无时无刻不依赖那么多条件，无自信的存在着。你这样去不断的无有一时，无有一刻的不去这样体会，你就可以去证到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前面一直讲山河大地为是假名。而所依的实物只是色身香味触，除了这个之外，你只其实离不开假名跟色身香味触之外，找到别有分明显现可得的实体，找不到。所以我们所谓的实是什么？所谓的实只是色身香味触的功能差别，对不对？在我们的根识上面所生的功能差别。我们以为的实是什么？而我们的假是指什么？假名的建立，有假名之外再起的种种意的观察而已，这是假。我们很清楚知道它是假的。而我们这假所依的实是什么？只不过是色身香味触，在我根识上所产生的功能差别而已。如果我能够关注五识不动，只随着第六意识动的话，我心就得定。为什么？前五识的所处境界不生散乱，不生散乱，不是一下子见色，不是一下子闻声，有色闻声等等五识的所缘境界对我来讲都不动心。你只要让五识所缘的境界不动其心，就得定。但是如果第六意识也不动了，便外道的无想。可是如果同时第七意识也不生执的话，入灭尽定，出三界。所以修定是要让你知道生命的实相不是如我们现在世间学告诉我们那样子的真实。可是虽然无真实，并不是它不存在。圣道的止观只是叫我们如实知它是怎么样有条件的存在。缘起无我的实相 只是告诉你，我们人不要那么自大，不要那么的自以为是，不要那么的自我为是的自作多情而已。对你的成见跟情执谦虚一点，谦虚一点。只要在成见跟情执这个地方松绑了，我们才有解脱的角色。你要解脱也没有解脱什么，不是要离开什么世界啊？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体会解脱的感受，它不过就是不被我们的成见跟情绪捆绑而已。它可以如实知我的情绪跟意见是什么，可是它可以耐烦的去观察缘起，利用无我行在道上，这就是解脱，这就是修行啊。当然道理是这样子，你要对付习气是需要经年累月的。佛法说三大阿僧祇劫，华严经更说是无量劫，甘愿吗？所以呢，生灭不做长断相，要做真实相，而真实就是这样观察的。那么这三个大力的假名为是，由于自心上一种高下动静不同之相，不是实有高下动静不同之物。为什么呢？那不过就是你心想生的差别功能，差别是假名，功能是六识缘尽的作用，对不对？那个作用我们称它为分别。所以我们说啊，一切物质体只是分别，于中各种的想象不过就是名言假例，这就是唯识观的全部。所以山河大地但是实物上的一种名言，那所谓的实物就是色身香味触的功能差别，名言就是第六意识的缘境，统合起来都是内心所分别的境界，而不是心外实有的境界，对不对？因为我们离不开心去认识境界，所以你不可以说心外的境界有还是没有。所以唯识学虽然主张唯识，可是他还是取一切法，一切法依照定义而存在，就是这样的。所以可以取一切法，不是说唯识学只准事的存在而不准一切法的有啊。一切法因为都离不开事有，所以呢，唯识曰种，曰殊胜功能说唯识。唯识的意思并不是只有事，排除外境的存在，而是说外境的存在怎么说？对食物的观察离不开食物对于五根功能的差别限制，更不用说第六意识缘尽之后所生出来的名言案例，重重都是虚妄分别我执跟法执的差别，只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不要去细论了，有什么好细论的？真实这样子拿这个道理去观察我们的生命境界，解决我们的情绪跟成见，学习怎么在成见跟情执的捆绑底下慢慢松绑，慢慢离系缚，然后你有离系缚的一分一分的心，再去重观生死法界，生死法界会给你不一样的角色，你会再去想这个时候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对不对？生命的价值，哎呀，在于有愿，对不对？而有愿导行，以行满愿，那样子的法界唯有六度所得，离开六度生命还可以做什么事？还有什么是值得需要去做呢？那个时候你心甘情愿从四相上有所得去修六度，到了入地以后无所得而行于六度。所以本来一开始佛就把所有的实相道理应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通通讲完了，就是我们心不甘情不愿而已，因为我们要对付我们的习气，只是这样。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段，我们休息10分钟，下半段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白板。